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20章，今天我们从19节读到26节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当时就想下手拿他，只是惧怕百姓。前面我们读到耶稣对众人讲了葡萄园的比喻，因为这件事情背后所预表的，其实以色列人都很清楚，尤其是这些祭司长文士们，他们熟读旧约，很自然清楚是指着他们说的。尤其后面的警告正好说出他们心里的话，他们真的是想要杀耶稣。所以听了耶稣这么讲之后，其实他们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，只不过是因为当时的百姓非常的喜欢听耶稣讲道，不管耶稣到哪里都有许多人跟着，因此呢，他们派百姓就不敢马上动手。20节，于是窥探耶稣，打发奸细装作好人，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，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。既然不敢来明的，他们就来暗的，并且呢，要与当时的政权结合，想办法要来借着政权的手除掉耶稣，就打发人当作奸细混在人群当中，并且假装是好人，目的是要在耶稣所讲的话上得到一些把柄。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最有势力的就是两班人，一般是撒都该人，撒都该人是倾向罗马，与罗马政权结合，当时的祭司长们基本上都是撒都该人，另外一派是法利赛人，他们谨守律法，并且自诩是神的选民，是瞎子的领路人，他们是坚持不和罗马人合作的，并且视那些依附于罗马政权的人是油煎。本来这两群人是水火不容的，但是为了要迫害耶稣，他们居然能够坐在一起商议出一条计策。这些事的背景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47节，那里就记载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，说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结果在49节，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华，本年做大祭司，他是撒都该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什么，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时免得通国灭亡，这就是你们的益处。这些政客们话讲起来都是冠冕堂皇，因此呢，他们就想办法要抓耶稣的把柄。在路加福音20章接下来这两段，应该就是他们那个公会商议之后的结果。一方面是在政治上找把柄来迫害耶稣，27节到40节是在宗教上找把柄要来迫害耶稣。我们继续回到21节，奸细就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的都是正道，也不取人的外貌，乃是诚诚实实传讲神的道。他讲的话是一点都没有错，十分正确，只不过他的动机不良。当你的存心不对，你讲的话再漂亮再光冕堂皇，其实也都是错的。他讲这话的用意是要抓耶稣的把柄。接下去他怎么说呢？我们纳税给凯撒，可以不可以？这是一个非常诡诈的问题。当时罗马规定，犹太人都需要付人头税。撒都该人是因为他们依附着罗马政权，因此他们都认为应该付。相反的，法利赛人是反对付税的，他们也不承认罗马的统治。对于凡是赋税的人，就认为他们是卖国贼，是犹太人中的奸人。 这个问题就好像一个两面的利刃。如果耶稣说不付，这些人就可以抓到把柄去告到罗马的官府，说耶稣耸动人不付税。如果耶稣说付，他们就可以鼓动法利赛人起来反对耶稣，说他怎么可能会是弥赛亚呢？弥赛亚是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的，怎么成为一个谄媚罗马政权的人呢？并且他们在问这个问题之前，给耶稣戴了一顶高帽子，说他是讲的都是正道，并且是诚诚实实传讲神的话，好像先把耶稣套住，然后丢给他一个难题。23节，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计，就对他们说，拿一个银币来给我看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满了圣灵，属灵人参透万事。耶稣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计谋，不只是看穿了，并且非常有智慧的处理了这件事情。他就叫他们说，拿一个银币来给我看。很显然，耶稣自己的身上并不带着罗马的银币。要知道，当时你在地上行走，因为都是罗马统治的地方，一般在外面的买卖是用罗马银币的，但是在圣殿里面你要奉献，是要换成以色列的舍客勒。耶稣自己身上不带着罗马的银币，因此耶稣转向问他们说，拿一个银币来给我看。这么一问，就暴露了这些要问那话的人身上带着罗马的银币。接着耶稣就问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当时的罗马银币跟今天的钱币很像，有一面呢就是一个人头像，就是当时的凯撒，另外一边呢就印着字 Pontifex Maximus， 就是最伟大的君王。耶稣自己身上没有银币，叫他们拿一个银币出来看了之后呢，耶稣要他们自己回答上面印的像是谁的，上面的号又是谁的。他们说是凯撒的。借着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，一个简单的问题，耶稣得到了他们讲的答案，是凯撒的。25节，耶稣说，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耶稣非常简单的用一个问题，借着他们的回答，就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给我们启示出来，凯撒之物当归凯撒，属神之物当归给神。因为银钱上印的是凯撒的像，印的是凯撒的号，本来就是归给凯撒的。那什么是神的物呢？我们今天或许不清楚，我相信那些犹太人很清楚的。就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，当神造人的时候，人是照着神的像造的。一章26节里面说，神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造人。所以人本来应该里外都像神的，人本来就是有神的像的，也就是说人本来就应该是属于神的，正如银币上有凯撒的像，因此属于凯撒。而我们人为神所造，是为着神的旨意的，本来就应该归神。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当他们在问要不要纳税给凯撒，他用的动词那个纳字，希腊文是 didomi， D-I-D-O-M-I， 翻出来就是给或者是奉献。我们该不该给凯撒上税？而耶稣回答，凯撒之物当归凯撒，归这个字希腊文是 apo didomi， 是 didomi 给这个字前面加一个 apo， apo， apo 就是英文的 re， read 的意思。因此英文这边翻成 render 或者是说 repay。 问题问的是，我该不该把税给凯撒？耶稣回答的不是给，而是 repay 或者是偿还。换句话说，在一个政府下面， 政府来管理，而提供你军事上的保护，提供你治安上的保护，建造公路，盖桥梁，让你生活上方便安定，而这些东西都需要成本的。为着这些事情，你应该偿还你所享受的。耶稣用的是偿还这个字，也就是说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生活在今天的社会之下，社会上有很多的成本是由国家支付的，因此呢，我们秉着我们的良心，我们应该偿还这些成本，就是耶稣这边所说的归，凯撒之物当归凯撒。同时呢，我们这个人是由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拯救归来，我们是欠耶稣的，因此呢，我们这个人当归给耶稣。凯撒之物当归凯撒，属神之物当归给神。在当时，耶稣很智慧地回答这些人的问题，而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遵守的原则，不要把凯撒之物带到教会中来，也不要把属神之物给凯撒。我们这个人都是神所拯救归回的，如果我们把我们这个人给了世界，教会就要荒凉。但如果我们把属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中来，教会就会满了纷争跟混乱。尤其今天在所谓的民主的国家，民主的制度之下，我们尤其需要有智慧，怎么样分辨什么事情是可以带到教会中来，什么事情是应该排除在教会之外的，能够确确实实照着耶稣基督的吩咐，凯撒之物当归凯撒，神之物当归给神。这个分际尤其是重要，尤其在今天的社会里面。26节，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，又稀奇他的应对，就闭口无言了。面对着许多的政治的风潮，求神帮助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们也有这样的智慧，能够清楚地把属凯撒之物与属神之物分别出来，然后凯撒的归凯撒，属神的归给神。有这么纯清洁的分别，就会让我们周围的人在我们身上找不到任何的把柄，之中也只能闭口不言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这么清楚的原则摆在我们面前，凯撒之物当给凯撒，属神之物当归给神，赐给我们智慧，在我们身上也来做这样分别的工作，让我们在凡事中带到祷告里面来寻求你的带领，也赐给你的儿女们智慧，让我们不像法利赛人一样抓住律法的规条紧持不放，也让我们不像撒都该人一样随随便便就倚附在今天世界上的政权，帮助我们做一个清楚明白的人，在凡事上带到你面前，也让我们做一个智慧人，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带领。祝福你的儿女们，也祝福你儿女们所在的每一个教会，都能成为一个合乎你心意的教会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